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很高兴来到教牧书信的这个时间，我是姚谦，跟大家在这个晋升课程里面来一同来学习。其实教牧书信呢，真的是我们教牧同工，如果大家听课的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或者说你是教会里面来中心来一同配合传道同工服事的信徒，也是一卷很重要的书信。我们今天进到第七课，我们先来一块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在这24堂课里面有这样的学习。我们不依靠自己，我们依靠主你的圣灵，来用你的智慧来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更爱你的教会，更多为主所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其实呢，我们进到第七课，今天呢，我们是进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经文了。过去呢，我就跟大家从第一章，特别我们说第一章呢是明白教牧书信，包括提摩太前书当然呢这里的背景的。那么我们说第一章的经文呢，特别提到有假教师徐米乃跟亚历山大等等，而且也提到神的律法良心的作用。我们也用时间跟大家来交代什么叫交给撒旦魔鬼。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呢，其实当然跟这些假教师他们的教训，他要在教会里面来做一种平衡的作用有关的。那么处理过这些呢，就我们进到第二章呢，就开始呢保罗转入他的正题，就是在一个异端的环境里面，教会生活里面，他先来处理这个敬拜跟祷告的这回事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第七课呢，我们的总题是吩咐祷告。我们先来念有关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呢1到2节，有名的吩咐。保罗这样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么这里呢，就开宗明义保罗说，提摩太最重要的首要的任务就是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他一连用4个形容字。那么为万人祷告呢，我们先来想想这回事。其实教会的祷告呢是为万人祷告，祷告是教会不可以缺少的工作。其实祷告就是工作。有人以为我们服事，哎呀，忙忙碌碌为主来做工，那么我们已经足够了，我们的时间也传发上去了。如果忘记祷告呢，其实还没有真的完成他的工作，或者说要平衡这方面应当有祷告。那么我们侍奉里面是不是忘记祷告的时间呢？有这样的时刻呢？每天当然我们灵修亲近神，这个是老生常谈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服事里面没有祷告，忘记祷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亏缺。所以保罗开始的时候呢，就劝勉提摩太，你要这样的为万人恳求祷告祝谢，代求祝谢。 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名的传道人啊，他们都是祷告的人，而且有人说我们祷告啊，全世界都是我们的牧区，我们服事里面呢整个世界，所以这个为万人祷告呢，也是抱着这样的心胸，有这样的远见，有这样的胸怀。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这里提到万人不是指每一个人，如果是这样呢，有人就走偏差，以为保罗这样为万人祷告呢，愿意万人得救，第四节那里呢明白真道呢，就好像有一种错误是普救论啊，所有人呢都得救，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呢，神的心愿他愿意为万人得救嘛啊，那么这个是错误的普救论。但是这里万人呢，其实明确是表示是万族万民，那个万族就是说神希望的不但是犹太人得救，所以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是要传讲这个福音到外邦去嘛，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万人祷告，这个是万族万民这回事。那么祷告的用字，它这里呢有四个主要的用字，这个恳求呢是表示在神面前呢我们迫切的祷告，有一种呢迫切感，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为着人的需要，一般的需要也好，他个人的需要也好，在神的面前恳切的求，就是这个用字了。那么祷告这个是一般的用字，就是为一般的事情来祈求，代求呢这个主要是为着别人具体的需要来祷告，比方你的邻舍，你的同事，如果你是学生，你的同学他们有个人具体的特别的生病的，或者说金钱上的需要的事情，来为他特别来祷告，这个就是用代求了。那么祝谢呢，这个字呢是原来的意思是感谢感恩，就是传着感恩，而且在主的面前祷告蒙福，是这个用字。所以呢祷告呢，按保罗这里对提摩太这个教导呢，也是很丰富的用字。他第二节呢基督提到祷告的时候，就说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都要祷告，这个就是为有权柄的人，特别是你的国家，你的君王、总统、首相、总理、主席，为他们祷告。神的百姓不但是提摩太，整个教会也应当有这种祷告的责任权柄，为在上位的人能够尽上我们祷告的责任。所以教会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直接的参与政治的讨论，但是教会在祷告方面就为在上掌权的人呢尽我们祷告的责任。这个也是教牧书信这里提摩太前书有名的二章呢这样的来吩咐我们，也提醒我们。那么有说这个祷告为有权柄的人祷告，保罗说就可以带来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子，这个是不是很自私呢？只是自我中心，我们平安就没事就好了，是不是这回事呢？其实如果按提摩太前书话说，我们了解这个异端的背景来说呢，不是这样的。当然呢，你说我们祷告神管制，神是主，有主权的主，他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有没事的环境来聚会来敬拜，这个一定是好事情。但是基督徒不是单求平安的人，按这个异端他搅扰教会，令到事情混乱，就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嘛。但是那个大前提，保罗还是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愿意多人明白真道，按照这个大前提来说呢，我们祷告也是 不但是为着我们有一个个人平安好的环境，也因着看见神他的救恩达到万邦，因着一个好的环境是这回事。那么我们往下去呢，看见保罗提到这个祷告的一个应用呢，就带进教会里面男女两方人的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应用了。那么第八节呢到第十五节呢，其实呢就是分别对男跟女来说话的。保罗说他是为着教会里面有规矩有秩序而说的啊，他只是用一节的经文第八节呢来劝勉弟兄。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可以举起圣洁的手垂柱祷告。那这里呢特别对弟兄男人啊，他祷告的时候呢，保罗提醒他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没有怒气无愤怒，另外就没有争论。为什么他特别提到愤怒跟争论呢？这个按我们了解因为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提摩太前书以前呢，特别我跟大家谈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里开始的时候四节五节的经文嘛，那里就是提到那些异端跟灵智主义有关的，他们是让人离去真道，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们是这样的嘛。他们也带来无穷的争辩无穷的辩论。所以保罗这里呢对男人祷告的时候呢，就提醒他们不要受这些异端的影响，不要产生争论。而且女的我们往下去谈到保罗要他们沉浸的学到一味的顺服，也是跟这个有关，产生争论产生暴力，这些呢都是当时可能出现的状况。所以保罗这里劝勉男的要祷告的时候呢，要无愤怒无争论没有疑惑，是这回事。那么他也说弟兄啊，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就是说这个也是一般性的，不但是弟兄男的需要举起圣洁的手祷告，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呢需要有圣洁的这个的保持圣洁这回事。如果你跟我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犯罪的，背后我们都是不可以在人面前光明正大的，你看神怎么样可以悦纳我们的祷告呢？所以这里保罗对弟兄说要圣洁，随处祷告就是随时随在都要有祷告的心灵。今天其实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好像姊妹服侍参与呢比弟兄用的时间更多，我不晓得这个状况有没有改变，很多教会众教会都是女的比男的多，这个可能整个世界都是类同。为什么弟兄男的没有祷告呢？没有参与呢？没有服侍呢？哎，我们要生活要干活去嘛，要赚钱啊！这个呢，其实跟我们传的福音呢也是有关的。如果我们传的福音不是那么女性化，姚先用这个字，不晓得合理不合理，是太柔弱了，没有真的传讲神的圣洁、神的主权、神的公义，甚至神的甚至我们说福音也是跟神的审判有关。那么如果我们的福音是一面倒，只是呢劝人哎呀你信主就有的永生，很平安很喜乐，没有想到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弟兄呢就没有多参与，没有觉得教会很重要。这个我们谈到男的祷告的时候呢，保罗这里呢其实也应当有这样的含义。那么他往下呢就用不短的经文来谈到女的姐妹们呢在祷告生活里面的那个应用应当怎么样。 那第九节开始一直到十五节就是跟女的，或者说这个总体上呢是劝勉姐妹在祷告生活里面她的应当怎么样。保罗说他愿女人呢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那这个呢跟我们念使徒彼得那个书信对姐妹对着家庭里面姐妹在家庭里面那个见证也是很类同的啊。彼得曾经说，哎，姐妹以不要以外面编头发黄金啊注重这个呢优先啊，反而呢应当以内在有长久温柔啊在主的面前更合宜啊。跟保罗这里呢他说愿姐妹愿女的或者说在家中人妻子的能够懂得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也是同一个论调的。这个呢就是说姐妹在祷告生活里面我们还是重视我们内里。他第十节说 只要有善行啊，这个才跟你说你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相宜啊。我们觉得保罗没有跟彼得讨论过，彼得也没有跟保罗讨论过，作为使徒两位大使徒呢也是这样来劝勉姊妹们呢，这个呢就特别要留意我。这个跟我们今天的潮流可能很注重外表。其实注重外貌不是不对哦啊，我们应当有敬虔端正这回这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以外表贵价的衣裳，这个也反映我们有不跟圣经这里提醒我们的教导价值观相称哦。所以简朴的生活或者说更注重我们内在的这个善行啊，有这种的好的在主的面前蒙悦纳的光景呢，在圣经的道理里面呢，我们念不同的书信呢，不但是保罗书信这里呢也是一贯的哦。那么这里经文的往下去更复杂呢，就是也带来很多争论呢，就是保罗在十一节开始到十二节到十三十四节呢都是很大的产生难题。保罗这里说要女的要安静学到一味的顺服哦。哇，更要命就是第十二节说，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她沉静就是她安静。那么这个呢带来的困难就是有一些教会根本都不让姐妹来讲道站讲台的，有一些根本呢不让姐妹呢虽然很有恩赐呢也不让她参与教导的。那么这个是不是合理呢？诶，你说这里有圣经教导吗？明确保罗是这样说。但是我们如果比较公平去看经文，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四节那里呢已经说，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保罗没有说姐妹不可以参与讲道哦，他说如果女的她不蒙头呢，那么她这个参与讲道啊教导呢就好像不太好，是这回事。所以那个呢蒙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不先多来回答。但是我的意思说，保罗如果是不让姐妹讲道，为什么哥林多书信哪里呢保罗是让我们了解那个时候根本都姐妹也有参与讲道。如果我们说圣经的解释不会有自己内部的矛盾的，那么这里保罗说不许女人讲道呢就不一定是这个永久性，或者说这个严格的不允许了，要不然呢我们就解释不来呢 哥林多书信哪里呢提出那个姐妹讲道跟弟兄呢好像没有禁止。我觉得研究这段经文的专家学者很多，那么这里有限的时间我也不可以哇长篇大论或者说什么论点都提出来。我觉得这里呢保罗提出不许女人讲道呢主要是要考虑的时候呢有三个影响我们理解的。第一个呢就一般性都觉得那个时代教育的状况偏低，女性地位在犹大在希罗传统文化里面都是地位不高，地位的地位那么地位的位置，所以保罗这里不许女人讲道有这个因素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按创造的秩序来说了，因为保罗好像接着说他提到创世纪里面嘛，创造的秩序是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十四节更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夏娃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个就是第二个考虑，就是也是有他一定的解释的道理，就是说按创造原来的这个秩序，按男跟女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先后的有分别，那么结果呢就是带来女的要顺从男的啊，男的在这个生活里面就是比女的更优先。但是这个创造继续的论点呢其实也有它的问题的哦，因为如果我们了解福音传到我们中间，从保罗的年代到如今，那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福音没有分男女，没有分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在神面前合一，都是平等，我们怎么解释这些经文呢？所以这个按创造的秩序来说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她辖管男人呢，这个也站不住脚的。那么更好的理解就是我们看保罗这个呢不是永恒性的不允许女人讲道，反而是因着我们说灵智派，我们说这种异端的影响，这个是地区性的，在当时以弗所教会里面，保罗传福音到以弗所，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也看见很多时候哇，这些地区的男跟女他们都太过火热的状况带来，就算他们信主可能也有偏差。而且保罗这里说不许女人辖管男人，这个辖管这个用字呢不是一般说运用行政的权柄，行使行政的权柄，不是一般性那个用字，反而是一个比较负面的用字，就是说哇，真的是这种异端的影响带来太过分的反应，保罗就要写书信给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里面要他小心，要禁止不允许这些女的带来这种的不好不良的影响。那么这段圣经呢还有其他的问题的，问题的意思是不容易理解，就是十五节也说然而女的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到底这里是提到女性生育 生孩子跟得救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要她在生，如果是生育上的理解，那么跟我们一般说福音是因信称义是不是有一种的分别呢？其实这里呢没有否定我们一贯教导因信称义的这个重要的信仰的。这个呢我只能简单在这里了解，保罗这样说很大部分都是跟犹太人传统这个口头传统的用字用语呢部分用语，他在这里写下来的时候呢跟这个有关，所以就好像他提到女人生育上如果他能够长存信心爱心圣洁之手呢，就在这个生育上得救。意思是说这个呢是犹太人他们对女性 在生育方面呢，真的是很看重，因为我们了解旧约圣经，如果亚伯拉罕的妻子啊，撒拉他不可以生育，哇，这个是很大的事情，所以这个传统呢，口头传统呢，就是跟这个有关。但是最要紧，我们了解这里呢没有否定因信称义，因为三章第一节呢，最后第一节哪里是另外一个分段说 这话是可信的，那个提到监督的职分羡慕善工，其实这话是可信的，应当是连接在第二章最后提到这个女人在生产上得救，跟这个接上去更有相关。这个是教牧书信里面一共有五次提到这话是可信的，而且这话是可信的，如果是放在第二章末后呢，就因着这句话呢是跟神的救恩真理直接相关的。我们没时间多谈了，但是按照这个分段呢，这里还是跟这个救恩提摩太书信面对异端，保罗吩咐提摩太要小心，要持守救恩真理相关。那么我们就了解保罗这里对妇女的祷告吩咐跟这个救恩呢也是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去看呢，我们就没有太多的一般面对这里经文的有的问题。好了，我们下回呢继续来进到这个教会里面的领袖，他们怎样来在教会里面被选立出来。盼望大家对这个课程有意见，也可以随时来言，透过我们的留言板。
敬拜，也要站立在。